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无限家人，新的一周好呀，我是你在无限飞行号的同伴新田。新的一周开始了，不知道你今天的状态是怎么样呢？是精神饱满的准备投入一整周，还是呢觉得有点没睡饱，整个人就是干巴巴的呢？或者我就直接问你，今天喝水了吗？你可别小看喝水这件小事情啊。其实呢，好好的喝水就是在默默的帮你的血管做保养。我们体内的血管呢，就像是家里的自来水管一样。如果呢，水分不够，血液呢，就会变得像浓稠的粥一样啊，流得不是很流动了。这个心血管系统的负担呢，自然就很重。所以呢，每一天帮身体补足水分，维持正常的血容量，就是其中的一个养生的方式。那到底要喝多少的水才够呢？根据健康指南建议，一般呢在温和的天气之下，男生呢一天大概需要1700毫升的水，女生大概需要1500毫升的水。不过重点来了，喝水可不能够等到很口渴的时候呢一口气灌整瓶哦，那样的暴饮呢只会增加心脏还有肾脏的负担。我们要像浇灌小花小草一样，少量多次，小口的慢饮，身体呢才可以吸收进去。特别呢是以下的三个黄金时段一定要牢牢的记在心里啦。第一个是清晨起床后，经过一整晚的睡觉呢，我们光是呼吸流汗就悄悄地流失了不少的水分。就算你起床以后呢不觉得口渴，血液其实早就已经变得是粘稠了。这时候呢，空腹喝一杯的温开水，就像是帮沉睡了一晚的血管洗洗澡，能够立刻的降低血液的浓度哦。好，那第二个呢就是白天的日常补充。这个黄金时段建议每隔1到2个小时呢就主动的喝一杯大概是200毫升的水，千万不要等到口渴才喝。因为当你口渴的时候呢，身体早就已经发出严重缺水的警报了，这个说了不止一次。而且白天呢最好就喝白开水或者是无糖茶。那些甜甜的饮品呢虽然喝起来很爽，但是呢糖分高，对血糖还有血脂呢可是一点好处都是没有的。那第三个呢就是睡前一小杯，注意这个量是一小杯啊，晚上睡觉前小口喝上一小杯的水，可以预防夜间因为水分流失导致的血液浓稠，而且呢让这个血管在夜里也能够呢好好的保护啊。你看呢、是不是很简单的补水方法和最佳的时间点呢？现在就顺手拿起手边的水杯喝一小口水吧，让我们的身体呢可以焕发一下活力。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噔噔，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杯特调叫做没人在家。今天就开门见山，先和你分享一个故事。有一家电器行的老板接到客户打电话来说，
哎，老板啊，我们家门口的电铃坏掉了，可以派人过来修一下吗？
老板挂掉了电话，立刻就叫店里头的工人帮忙去处理。 结果才过了短短的十分钟，工人呐、就气冲冲地跑回来，满脸不高兴地抱怨：“哎呀，那个张家真的是很不守信用啊！叫我们去修电铃，结果全家根本呐、就没人在家。”老板呢，听了就一头雾水，惊讶地问：“哎，你怎么知道人家家里没有人呢？”工人就理直气壮地说：“我按了好几次的门铃，根本就没人出来开门呐！啊，你说气不气人？”“哎呀，不是吧？人家本来打来就是说电铃坏了，你还一直按电铃，当然是没人听得见呐。”你说这工人是不是傻得可爱呢？但说真的，转回到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职场，甚至在家里面，看到别人对自己的反应不如预期，第一时间就是生气、批评，哎，他怎么这样办事的？他一定是不尊重我啊！但是冷静下来才发现，也许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是出于某一些的误解，却先入为主的去怪罪别人了。圣经在腓立比书2:3提醒我们，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论断人，其实有一个实用的小秘诀，那就是先把自己的姿态放低一点。下次当我们又想向人发脾气，想立马下定论责怪别人的时候，还记得那个停一停数三秒吗？就是先停个三秒钟，回想今天的这个故事。哎，我是不是像那个去修电铃的工人一样，没看清楚全貌就在瞎生气了呢？
良友电台七七主持人开箱。
嗨，我是万峰。心知导航呢，是良友电台一档将新知识还有呢信仰导航连在一起的节目，它是由我们许金宁主持的节目。万峰推荐呢这个节目，是因为它将现代的故事跟圣经的这个故事呢连在一起，告诉我们时代虽然改变，但是人会面对同样的处境，还是需要神的救恩。抓紧心之导航，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51，活着就是了。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所辐射的商建福音机构把每年的7月1日定为侍奉人员退休日。我有一位神学院的同学约翰，在生死教育方面很有经验，考虑到我们辐射的对象甚至有一些侍奉人员本身都是残疾人士，相信大家对于人生最终的归宿、深知所终、生命价值都很关注，所以我提议邀请我这一位善于生死教育、善终领养辐射的同学牧者给我们宝贵的分享。感恩约翰接到邀请以后，了解过我们侍奉人员的灵命需要，他欣然地答应了邀请，并且定下退休的主题，侍奉背后的自我灵性关怀，用生死教育的进入探索侍奉背后的心灵状况，认识灵性关怀的概念。 当退休会的信息推出以后，报名状况反映了大家对这个课题的关注。退休会的当天，约翰首先以互动的形式给我们两道思考题。第一，我想活到几岁？第二，有生之年我想做的三件事。约翰很亲切地引导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弟兄姊妹们展现出一贯的积极，大家纷纷举手踊跃分享。有弟兄分享说，我希望可以活到80岁，希望到时仍然能够研读圣经，仍然能够服侍人。有一位姊妹说，我希望活到65岁，我希望仍然可以关心人、唱诗歌、读圣经。有牧者说，我希望可以活到100岁，我希望可以抱孙子。另一位牧者说，我希望可以活到70岁，希望可以和家人吃一顿饭，和弟兄姊妹吃一顿饭，可以自己做一顿饭。有弟兄分享说，我今年52岁，我希望活到40岁。大家都感到很奇怪，约翰问他，这话怎么说呢？原来他的意思是，19岁因着交通意外成了残疾人士，当时他只希望活到40岁，而他经历了上主的恩典，用信心活到今天，他成为了传道人，结婚了，生儿子了。今天他希望把自己的余生全然奉献给上主。听到这里，可能大家都知道分享这话的是大家所认识的小杰宣教师了。还有一位弟兄分享到，自己曾经希望活到80岁好了，现在有机会服侍，希望自己可以活到85岁。约翰一直耐心地聆听，温柔地提问，引导大家分享这些想法背后的原因。他对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加以肯定、鼓励和安慰。了解过大家的心思意念，当中有一些虽然肢体软弱，但也能在上主的恩典里认定自己的价值，享受自己在上主里面的份儿。也有一些会用服侍的能力看待自己生命的意义价值。约翰用心地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人都需要被肯定，于是力求自己要做到最好，好让一切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人都需要爱与被爱，要被关注，于是会留意自己是否受欢迎、被重视。人需要安全感，要令自己感觉平安，所以需要清楚地分析事物，计划妥当，常做准备，确保安全。结果反而让人身心疲惫，劳神费力，换来的是焦虑、沮丧和失落。约翰引用圣经里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路加福音10章38至42节。他们继续前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在主的脚前坐着听她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主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儿操心烦恼，但是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从她夺去的。约翰用马大和玛利亚的对比提醒我们，渴望自主、被关注、安全，只有在与神的连结当中才能真实的被满足。如果只是用服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终究会让我们更累、更干渴。他鼓励我们学习玛利亚，选取上好的福分，以主耶稣为生命的重心，明白自己无条件的被主所爱，以致能够在做得不够好的时候，依然相信自己被主完全的接纳，就算肢体软弱无可作为，也能在不确定的服饰中隐藏的侍奉中，确实知道自己是被爱的，依然信靠上主的引导。这一次的退休，让侍奉人员再一次的明白自己在上主的眼中价值不在乎我们做的多少，做的多好。甚至有一天，即使我们只剩下呼吸，大小二便都要人来服侍，上主仍然视我们为尊为宝，我们也就安然接受自己的状况，甚至接受别人的服侍。退休会之后，参加的侍奉人员都觉得主题很贴心到位，很切合我们的身心灵需要。我告诉约翰，弟兄姊妹们谈起你带领的退休会，仍然津津乐道，意犹未尽呢。约翰回答说，我这几天也想起他们，好可爱，好坚毅。我分享的内容也曾经和健全人士交流过，但是我发现残疾人士有一种毅力、不放弃的态度，这是其他人没有的。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个退休会，借着约翰帮助我们再一次确定自己的价值，侍奉的真正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生命的价值、侍奉的意义呢？愿你也用上主的眼光看自己的价值，以玛利亚的态度单纯地活在上主的面前，得着上好的福分，活着就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我是王弟兄。这期拐杖笔记讲到了退休日，每一个人他们的抉择都不同，他们认定自己的价值，享受在主里面的福分。通过这一期的学习，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要做多少事或者做得多好，而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约翰也看到，尤其我们有些残疾人，他们特别有毅力，有不放弃的态度。约翰帮助他们，让他们再一次确定自己的价值、侍奉的真正意义，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基督为中心呢？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追思会，帮助被主接去的家人们办理一些追思会啊、安葬礼拜。我常常在这种环境当中分享一个题目，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讲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活着是为什么。 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世界上的人是不同的。我们被神所拣选成为神的儿女，父母亲王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跟从主，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好得无比的天堂。但是我们在世间仅存的日子当中要为主而活，就像一篇文章，它不在于长短，而在它的内容是否对人有意义。我们的生命也不在于长短，而是是否过得有价值和意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是交账的人生，我们要连于基督。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连于葡萄树的时候会结出果子来，否则就被砍掉。我的一生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从健全人到残疾人，也经历过很多的挣扎，但是主的保守和带领，我现在每一天要读经祷告，靠着主做有价值有益的事情。在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也写到，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将来去的时候也不能带什么去，所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在世界上奋斗的一切金钱、地位、名誉，我们越是追求，就像海水一样，越追求越会渴。但是我们在世界上要做好管家，做好金钱、时间的管家，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用到教会的服事当中，探访肢体。我现在做一些探访，鼓励那些软弱的肢体，也在社会当中，咱们残疾人照料中心帮助那些老师和残疾人，让他们有信心，也给他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是我们天父，好像是我们的家长，我们在世界上很短暂，家长每天把我们放到这个学校来，回去以后家长问我们，在这一天当中你和孩子打架了没有，还是帮助扫卫生，你做得好家长肯定你，回去给你鼓励，如果做得不好神会，家长会否定你。我们也是这样，将来我们要在主面前交账。我们如果像保罗一样见主面的时候高唱凯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只打了得胜的仗，我们也要靠着主过好每一天，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再羞愧，而被称为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可以到主那里来。如果我们虚度了光阴，在世界上浪费光阴，见主面的时候羞羞惨惨，被主撇弃，那是很可怜的人生。所以我们要思想吗活着的意义，每一天靠主而活，坐在主的心意当中，讨主的喜悦，荣耀主的圣名。
无限飞行号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劝慰子。今天祝灵传道的分享，听着一开始我是很好奇的，因为我没有接触过今天内容中提到的这些事情，比如说退休会，以前有过耳闻，但具体的活动方式我就不清楚了。听着祝灵传道的分享，好像是培灵会性质的，我也是很向往的。我们小组里因为人少，我也没有想过搞一个退休会。这次祝灵传道倒提醒我了，是不是我们小组也搞一次退休会呢？具体的内容根据情况不同可以灵活改变。以前我们小组是有爱宴的，其乐融融的氛围非常的棒，每年都搞几次，大家在一起包水饺畅谈各样的话题，数算神的恩典。这两年这个活动呢就停止了，以后看看能不能再重新搞起来。弟兄姊妹，其实需要培养感情，就像众人传道所在的商建福音团契，大家在一起就像一家人，相互扶持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这个氛围真的是拉满的。还有就是生死教育，约翰给了大家两道反思题，希望自己活到多少岁，有生之年想做的三件事情，我就认为这是很棒的思考题。 虽然说在世多少年不是我们自己想活多少就可以的，但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不管活多少年，生命的宽度远比生命的长度要来得好。曾经啊，我给我家姊妹也说过，我想活到77岁。为什么呢？因为77是个完全的数字，活出一个完全的生命也是挺好的。有时候啊，自己的身体不好，我心里啊就默默地把这个数字就往下拉，现在想着活到60多岁也可以吧，嘿嘿，生死在主，我自安然吧。约翰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我还真没有思考过，想想有哪三件事情是自己有生之年可以做的。我希望在最后的日子还是能够服侍神，像带领祷告会，我希望一直坚持到最后的时刻。有的时候我就想雅各啊，年老的时候扶着床头敬拜神，多么美好的生命。还有就是陪妻子一起变老，不让她孤独，这也是很幸福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嘛，我没有想清楚，一直有个愿望，自己开车自驾游，这个愿望这辈子恐怕难以实现。不过我没什么遗憾的，就像周灵传道说的，我们安然接受自己的状况，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哪怕将来有一天我什么都不能做了，默默的祷告还是可以的。即使是这些都做不了了，我依然知道主耶稣的爱不会离开我，不为明天忧虑，也不无故的消耗自己，直到走完主耶稣让我走完的路程，或许我也能够像保罗那样说出，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就已经足够了。谢谢大家。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无限飞行号》。
感恩有祝灵传道王弟兄和劝慰子的分享，听完之后呢，你有什么感受啊？欢迎你可以随时的透过短信电邮，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留言板留言跟我们聊聊，心田等着你的回信哦。好久没见的悔改浪子就在留言板当中呢留言说，先前听了祝灵老师、微尘、西福月三位的分享，心里很触动啊，感恩你们在艰难的环境仍然如此信靠神，我缺少你们这样的意志，虽然四肢健全，自己却很懒困倦无力，总想躺平，求主刚强我，不做属灵肌肉无力人。悔改浪子啊，我们要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啊，邀请所有的无限家人也为悔改浪子来祷告，倚靠耶和华的人必如鹰展翅上腾，重新得力。悔改浪子，你可以的，我相信神可以的。好了，今天无限飞行号的航班顺利降落，明天同一时间再起飞，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明天再见。
星星在转动，白天黑夜风雨同路，生命怎么看到梦想，你我共创新